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慈爱，感谢赞美你的救恩，感谢赞美你的权柄，感谢赞美你的荣耀，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在这里设立这样一个教会，让我们在这一起聚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呼召并差派你的仆人传福音给万人。祝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在我们得救的过程中都有你的儿女同工的摆上，祝我们能够有今天，全因着当年他们不辞劳苦不怕困难传福音给我们，给远处给近处的人。祝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也求主你纪念他们并且赐福给他们。主，孩子也感谢你给孩子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来分享拆传的信息。主，你也知道孩子所有的软弱和不足，主，求主你怜悯施恩和帮助，你赐福给下边的时间，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明白你给我们的大使命，也能够让我们更能够来顺应服从你的呼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来摆上自己为你所用。祝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拆船的神，教会拆船施工与你我。在好多年以前，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因为时间太久了，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和一些细节记不太清，但我还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就是在英国有一位年轻的小姊妹，她呢回应神的呼召，要奉献自己到食人族那样的地方呢去传福音。她没有得到她家人的同意和支持，但是呢这位小姊妹呢，她还是非常清楚神给她的呼召和使命，她还是要去。所以当她临行的时候呢，家人也都舍不得，还是到车站上去送她。但是在火车站，当她上了火车，火车开动，她跟家人挥手告别的时候，一个不小心从火车上掉下来，把腿摔断。这样呢她就没能去成，她就在家里养伤。当她把伤养好，腿也换上假肢以后，神给她的呼召还没有变，她的心智仍然没有变，她还是要去。这会儿呢家人呢可能就更生气，所以甚至他这次临走的时候连送他的人都没有，可是他还是去到了食人族那边。他在那边当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语言习惯等等那些，甚至那些食人族他们的你因为担心恐惧不愿意跟他接触等等。所以这就是传道的这扇门了始终没能打开。到有一天呢，他终于还是被食人族给抓了起来，并且食人族嘛，要杀要吃。所以这会儿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想，不是神呼召他去传吗？他为什么先是腿摔被摔断然后现在呢又被抓起来要被杀掉被吃掉。但是就是在这个即将被杀的时候，有神给他的感动，他就突然把自己的那颗假腿卸下来。这会儿那些食人族呢害怕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够把自己的腿卸下来，没有流血没有什么的。他们呢反而以为这位姊妹呢是神灵，他们开始愿意接触他。然后他就给这个整个部落的人开始传讲福音，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然后整个部落的人得救归心到主的名下。所以神使用这个小姊妹的一条腿拯救了一个部落的人。这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姊妹的故事。其实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的传教士，他们回应神的呼召，奉差派到各种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地方去传讲神的福音。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相信了，他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他不仅仅是爱，他不仅仅愿意拯救我们，他呢也是一位拆船的神。他们每一个奉差的传教士，他们都知道神的心意和旨意，他们愿意顺服神去把福音 传给远处近处的万人听。所以今天呢，我也想就从圣经里边呢找几处经文跟大家一起呢来分享我们拆船的神教会的拆船施工跟你我。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在旧约中，其实拆船的神不光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成就救恩以后，在新约才有。在旧约的时候呢，在很早，因为我们的始祖犯罪，然后就有了神的惩罚临到，也有了下边的这节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这里呢，神说呢，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里明显就是在预言着基督的拯救，人类以及撒旦及其差役他们之间的敌对的关系。这里说女人的后裔，很自然的就会让我们联想到童女生子，也在然后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弥赛亚的降生。这也说要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在意味着就是说要致命的伤害。耶稣基督要最终得胜战胜，然后伤你的脚跟呢，可能是指着意味着那一些非常极大的苦难。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经历各种苦难，并且最终呢是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让我们呢可以靠着这个救恩了，就可以白白的称义，可以得救。所以这个有人说呢，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里是第一个福音，或者说是福音在圣经里边的第一次出现。这里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知道，就是神在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并没有丢弃我们不管，而是他有应许要赐下弥赛亚来，让我们靠着他可以得救。那么除了这一处预言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看旧约里边在历史过程当中神所神的一些作为和神的慈爱。我们大家都知道挪亚方舟的故事和挪亚洪水。在挪亚那个时代呢，人罪大恶极，他按照圣经上所说，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在神的眼中这个世界呢是败坏了，满了强暴，所以神呢要灭绝掉那个时代。但是挪亚在神的眼中是义人，神看中了挪亚，拣选了挪亚，然后给挪亚一个命令，让他要造一个方舟，然后到洪水来的时候呢，他的一家还有所有其他的一些动物，然后不洁净的那是一公一母，洁净的那是七公七母，都进入方舟，进入方舟，然后可以逃过这次的洪灾。但是我们如果再看到新约的圣经呢，在彼得后书二章五节这里呢说挪亚呢是传义道的挪亚。尽管在旧约在挪亚洪水那个时代圣经里边没有记载挪亚去传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挪亚在旱地上造船的那120年，别人看见的人肯定会去问，肯定会去想，而挪亚也会跟他们解释，跟他们讲。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见过一个给小孩子讲这段故事的那个图画书似的那样一本，就是这个人的看见他在旱地上那里造船，就是各种嘲笑，而没有人去深思，没有人去相信挪亚跟他们所说的。但是挪亚他还是确实是像圣经说的，他是义人。他尽管他自己恐怕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但是他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当洪水真的来临的时候，就非常遗憾的就是没有其他的人悔改，可以跟挪亚一家一起进入方舟，一起得救，只有挪亚的一家得救。所以在那样一个罪恶的时代，神毁灭了所有的，但是保留了挪亚和他的一家。然后我们大家呢还都知道另外一个故事，就是约拿书。约拿书一章 第一节和第二节这里就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恶打到我面前。所以这里神呼召差派约拿向尼尼微人的传人去传讲神要给他们的信息，因为他们的恶，他们要受惩罚。但是约拿呢知道尼尼微呢是以色列人的死敌亚述的首都，所以他当然非常不愿意这个城呢能够被神赦免，他恨不得呢我想巴不得呢这个神把这个尼尼微大城呢给毁灭掉。所以呢他就逃避神，他不仅没有遵从命令往尼尼微去，反而呢要往他师往海上跑。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故事，就是在海上遇到了极大的风浪，然后最后抽签，他自己也承认，然后呢被抛到了海里边。但是神呢安排一条大鱼把他吞进去，他在鱼腹中的三天三夜，到最后他也悔改，然后神命他大鱼呢把他又吐到旱地上。这会儿神再次差派他去的时候，他遵从，他去到了尼尼微。他在尼尼微城里边呢走了一天，然后就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是他在那里所传的信息。那么我们也看见尼尼微人听见这些信息以后他们的反应，首先是普通的百姓，这些尼尼微人呢他们就信服神，然后也宣告禁食，然后不管就是像圣经说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不光是老百姓这样，他们的尼尼微王听见了这样的信息，他也从宝座上下来，脱下自己朝服，穿上麻衣，然后坐在灰中，然后呢并且他传出了王的命令，是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要进食，不能吃也不能喝。并且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在第八节这里，他讲到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这一点是比意识到灾难要来临后悔更重要的一点，就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当然呢神呢也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呢真的离开恶道了，他就后悔没有把所说的灾难降给尼尼微城，所以尼尼微城呢就逃过了这一次的惩罚。当然了从人类历史上呢我们也知道后来的尼尼微人呢他还是又走回了邪恶的旧路，这条老路大概过了差不多150年左右，所以他们首都呢还是被毁了。但是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见的呢是呢神拣选他呼召并且差派约拿去向尼尼微城向以色列人的敌人去传讲这样的信息。所以从旧约的这个故事里边，在这里边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神从来没有只爱以色列人。所以神爱世人不光是在新约里边，就在旧约同样有神普遍的爱。这是旧约里边所讲的，选了这样的几段经文呢跟大家分享呢关于神的差传。那么我们再看新约中，当然新约中里边第一个那我想肯定我们可以用约翰福音这里来看一下。首先呢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所以先表明了耶稣的身份，在14节又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神在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在创世纪在那里边应许了要赐下弥赛亚来，然后在新约时代神的应许就实现，弥赛亚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主耶稣受尽了各样的苦难，完全遵行神的旨意，最终呢是那样非常残酷的受到那样的刑罚，死在了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成全了救恩，使我们呢可以因信称义，就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然后被神的称为义人，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所以在新约的时代， 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的应许呢，已经实现，那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但是呢，神并没有止于此，神还希望呢，万人都能够得知这个救恩，都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所以呢，也才有神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和马可福音十六章这里讲，所以神首先呢，他说呢，你们要去。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我们去呢是要往普天下去。当然我们去干什么呢？但是不像我们现在可能去度一个假而已，而是要让我们呢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去呢是带着这样的目的去的，还不仅如此，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呢凡主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一个完整的大使命了，应该至少包括这样的三个方面。一个呢是我们信徒要借着传福音给各国各族不同的语言的人，让他们呢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并且呢接受福音，从而得救。所以去传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的第一个方面的内容。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呢，当然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信还不够，还要受洗。在这里边呢，要借着洗礼这样的一个仪式，来公开的承认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要承认神是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而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边，可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有的时候呢甚至于会感动我们明白圣经，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这里边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都要在传福音的这项事工上都要有份的。那我记得几年以前听那个唐崇荣牧师的信息的时候，他就讲到在救恩上呢，是天父呢是预备救恩，然后圣子呢是成全救恩，而圣灵呢是要去实行救恩。因为得救传福音是我们的工作，而得救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福音这件事情上有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并不是信了受洗了就够了，而是要继续在真道上接受造就。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成为一个像基督的人，而成为一个像基督的人，我们就要接受造就，要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教导。所以这些呢就要都要靠着接受造就才能够达成的。所以呢一个完整的大使命至少要包括这样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是不要仅是满足于跟人去介绍一下福音而已就高兴了，就好，觉得就好了就够了，或者是人得救了就够了，那还不够。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个信徒真真正正的带到神的面前，让他真认识主，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和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所以这是要借着接受造就而才能够达到的。几年以前的时候，国内有一次很大的地震。当过后，在我读到的一些故事里边，我觉得也是非常难过。当时政府是允许各种信仰的人进去，因为那些人需要心理上的辅导和帮助。但是我看到的批评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有时候进去跟那些人谈，跟他们传了福音，做个决志祷告，然后就走了，就是后边的很多的工作呢没能跟上，所以遭受到一些批评，我觉得很惭愧。就是我们呢，真的大使命不只是去给他们传福音而已，所以不可能的条件下，我们还要有门徒造就这一块。那么这是神颁布给我们的大使命。那么在新约里边呢，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神呼召并且差派的例子，就是在使徒保罗的身上。 在安提阿教会这里边，这里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这里是非常明显非常清楚的，去差传是神呼召，然后神差派。而保罗呢，我们也知道，真的他奉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有三次旅行布道。在他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把福音传到了欧洲希腊那边。所以他的足迹，他那会儿的那个传道，我们去读那个《使徒行传》就知道，不像现在交通还这么方便，那会儿是很难的，要走那么远。但是，使徒保罗呢，他一直忠于自己的呼召，他们从来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不畏艰难，不畏险阻。我们去读圣经就会发现他遭受过多少的苦难，而他一直忠于这个呼召。所以呢，他三次旅行布道，到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建造信徒，所以为我们后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么除了保罗这里有蒙召和奉差的这样的一个事例以外呢，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这里呢，其实有一个更清楚的神的心意在这里的表达。罗马书十章十四节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所以人在没有，像有些边远的地区还从来没有听见福音，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福音，根本不知道谁是耶稣基督，他怎么信呢？那么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再到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神的心意表在这里边，就是要奉差遣去传道，然后人听见福音才能信。所以没有奉差遣怎能去传道呢？是觉得呢，可能这个大概只是适用于全时间服侍神的那些人，一定要有非常清楚的神的呼召才能够出来传全时间去服侍。如果没有神的呼召，不是真的神的呼召，全时间服侍主是很蒙福的一件事情，但是也是同时呢，又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做的工作。所以如果不是真的呼召的话，他会做不下去的。但是这是全时间的服侍，但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大使命是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光是给牧师或者是那些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呼召。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要向别人去传福音。但是呢，就像十七节这里所讲到的，信道呢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去传福音呢，又要传真正的福音，不要去传似是而非，甚至于不是福音的福音。几年以前我曾经听一个神的仆人讲过，他说有一次他听他教会的一个姊妹谈话，就是跟别人邀请别人来教会等等的呢，他觉得非常惭愧，甚至于有点无地自容的味道。就是什么了？因为那个姊妹向被邀请的人说，因为可能被邀请人大概在生育上有一些难处，说你要来我们教会，来我们教会就能生孩子，并且还能生男孩，这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我们下去向人传呢，要传真正的福音，就像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所讲的，真的福音呢是基督按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那是真的福音。要让人知道我们需要这个救恩，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要把这些跟人讲清楚。那么这些东西都要清楚呢，我们就要接受造就。就像刚才讲大使命里边的，从教会和神的仆人的角度来说，有教去造就人、造就信徒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而对我们每一个信徒来说呢，我们也要接受造就。所以我们要有每日的读经祷告，我们呢也要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也要固定的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像我们现在呢，我们通常情况下呢，一般至少有主日学会有四个班，一般的情况下呢会有五个班。我们有 慕道班。那么那些还没信的朋友可以到慕道班来更多的了解神，了解福音，了解基督，然后能够接受这个福音。那么在慕道班之后呢，我们还有师母刘淼、远刚他们现在所带的那个在基督里成长班。这个班呢基本上我们是为出信的人预备，那么也包括呢其他一些希望呢能够对圣经的基本的真理有更清楚的了解的人，都可以到在基督里成长班去学习。那么除了这两个班以后，我们还通常还会有新约班和旧约班那么我们会系统的一本书一本书的来学，同时也还有专题班。那么牧师会根据他的观察和了解根据需要或者是有一些好的主题一起来学习。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了能够抓住各种各样的能够使自己呢属灵上呢受到造就的机会去学习所以我在这里呢也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真是鼓励弟兄姊妹们。因为从一些统计数据看的话，过去多少年我们教会的主日学的出勤率的话大概只有50%左右，所以我希望另外50%呢在11点以后呢不要去Costco 那个班，而是要来教会的任何一个班来接受造就，好使我们在执行神的大使命的时候呢能够有更好的服事。那么在我们最后呢再看一下启示录。在启示录7章9节这里讲到他见到有许多的人，而这些人呢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些人在这里来敬拜神，如果没有人奉差去传福音，哪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这些人能够信福音能够蒙恩得救。所以必须要有人奉差遣去传道，然后才有这些各国各族各民能够蒙恩得救。所以蒙召奉差遣这是神一直在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从创世纪那里神应许弥赛亚的实现，一直到启示录在这里能够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来敬拜神。所以我们看见在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在讲神是一位差传的神，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也呼召并差派人来传扬这个救恩，也巴不得万人都能得得救。当人数填满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再一次的来到我们中间，那个就是末世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呢神是一位差传的神，那么教会呢也就需要有差传事工。神是差传的神，教会也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差传的教会。而有些人说的更严重一点，是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是非常可怕，甚至说是可以说是一个死的教会，它是没有希望的，是必须要去传福音的。所以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一本书，他们讲健康教会的九个标志，其中有一个标志呢也是要有福音布道。所以差传是教会事工所有事工里边至关重要的一个。但是上一次主日呢牧师曾经讲过我们教会的一些差传事工，所以非常感谢神，我们教会从最初开始的时候就在这方面有负担有行动，所以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工。那么我们教会呢也有一个差传委员会，差传委员会的组成呢有现在以前还有别人也在差传委员会服侍过，那么现在的差传委员会的委员呢是有夏牧师，金雷弟兄是差传委员会的主席，有李正梅姊妹，有赵宏伟弟兄，有何林姊妹，有艾伦弟兄还有我。就是教会的差传事工是由教会的差传委员会再来统筹协调，所以任何跟差传有关的事情呢会由差传委员会在一起讨论，然后做一个决定，最后呢是报由执事会来审批。但是执事会就是 做最终的决定，他们可以同意拆船委员会的提议，也可以否定拆船委员会的提议。像今天早些时候，我们拆船委员会的一条提议就被否掉啊。所以，但是不管怎样，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做法。所以呢，也就更表明了拆船委员会的还服事呢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恳求大家呢为我们教会的拆船委员会祷告，让我们拆船委员会的服事呢能够更合神的心意，能够把教会的拆船施工呢能够做得更合神的心意，能够做得更好。那么除了拆船委员会呢，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来支持教会的拆船施工。在这里边呢，那第一个呢，我想可能是金钱上的支持。我们教会的做法呢是我们普通奉献的15%每个月呢就会划到拆船基金里边去，那是固定的，要用在拆船上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对教会有奉献的话，那感谢神，你已经在教会的拆船施工上有份，至少有这15%。但是我们在同时呢也还接受一些特别的奉献，就指定的，比如指定给教会的拆船施工，或者是指定给一些像陈牧师了等等这样的宣教士的奉献，也都可以。但是光是金钱上的奉献呢还不够。我想在座的我们每一位，至少呢我们还可以在代祷上来跟教会的拆船施工，跟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跟普天下其他的跟我们教会没有关系的那些神的仆人们建立关系，就是借着代祷。在祷告，这个祷告的重要性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恐怕没有语言能够把祷告的真的这个重要性讲出来。所以我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理解和明白我们在祷告上的服事是多么的重要，也是会多么的讨神的喜悦。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我们组织学班前不久也提到过，我在这里也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祷告呢是求神做事，而不祷告呢是我们自己做事。我们自己做我们能做到什么样，而神做能做到什么样。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中要纪念教会的拆船施工，纪念普天下这些神所呼召并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我们本教会跟我们有关的宣教士，像林马可牧师，他在祷告上的需要刚才他自己讲过，所以我们都知道，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为他代祷。对于其他的人，我们可以留心教会的布告栏那边呢，他们的施工报告上呢通常会有代祷事项、代祷需求。除了那个以外呢，我们每一个主日小兵弟兄的报告呢也都会提到一位宣教士。所以巴不得呢我们能够在祷告上呢来跟神一起同工，跟神的这些仆人一起同工，在宣教的事情上呢有份。所以祷告真的非常重要。前不久我听收音机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希望这个故事呢能够帮助我们大家呢理解，多少的理解一点祷告的重要性，也能够在祷告上呢摆上自己。因为是英文，他提了那个人的名字但是我英文的东西读得很少，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但是不管这个人怎么样呢，他呢是要经常的呢就是夜里2-3点、3-4点钟凌晨这样的时间呢才能回家，所以很劳了以后再这样再开车很远的距离回家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有一天呢他就是说什么喝咖啡啦、吃糖等等那些东西了，反正就挣扎着要回家，在路上，但是他还是这个自然的很难忍的那种困。所以当他最后醒来真的睁开眼的时候呢，他是车呢是停在他家的那个driveway 上没有车祸。然后他进了家里，他太太就问他说这个开车怎么样，而他就是说那个就是无可奈何的那种。而他太太最后就告诉他说，我知道，因为他太太知道他先生是要这段时间开车，但是然后这天夜里的时候呢， 他太太呢到了那个时间他就睡不着觉，有特别的感动，他说我要起来为我的丈夫祷告。所以他的太太就没有睡觉，他先生在开车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所以如果所以那个人在后来就跟别人讲的时候呢，就说如果没那天晚上没有他太太的祷告，恐怕不知道他会去哪儿了，命还在不在都不知道。所以我们信的神呢，他是听祷告的神，愿意听我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多在祷告上花上一些时间为神所用，跟主的这些仆人，跟教会的一些施工来一起同工。如果有可能了，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人礼拜三的晚上7:30能够来到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一起祷告。那么除了金钱上的奉献和带祷以外呢，我想我们每个人呢也还要去有传福音给远处近处的人，也可以呢参加了教会会组织的一些国内外的短宣。国内的短宣我们目前好像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国外上次夏牧师也提到过明年夏天我们很有可能会有台湾的短宣，以及到陈牧师服侍的地方的短宣。所以您如果有心呢，那可以放在祷告中来做自己的安排，做一些计划，有可能的话呢参加这样的施工。那么我们教会自己呢过去呢也曾经有到那个就是我们附近的一些地方诗歌的短宣啦等等，若是神许可其他地方也有需要呢，将来我们也可以还继续的组织这样的一些福音施工去帮助那边的肢体，同时呢也是我们自己呢蒙福的一些服事。所以我们要在教会的拆船施工上来摆上自己为神所用，因为在各个方面在按照神给我们的感动，不管是什么，是金钱，是祷告，是传福音，是邀请人来教会是去帮助人，是去造就信徒，是去接受造就，那么各个方面来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在能够在这样的美好的事情上呢有份，可以一起成长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么多吧，希望能够对大家呢有一点点的帮助下边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么多年2000年来你不时的拣选你的仆人，你呼召他们出来，你也差派他们到各国各方各族到那边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感谢你，因着你有这样的呼召和差派，我们很多的人才能够有机会听见这个福音，才能够得救。我们要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为你的那些仆人献上感恩。主，你自己是一位拆船的神，你也愿意万人得救。主，孩子的能力有限，这样的题目你们也讲不清楚讲不明白，但是主，你的能力是无限的。主，孩子就求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大大的动工，让我们明白你的爱，让我们真的明白你的福音，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旨意，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和使命，让我们在传福音在拆船这样的施工上有份，能够跟你一起同工，能够把福音广传，让我们所做的能够蒙你的喜悦，而我们自己也能够得益处。主，我们把教会的拆船施工也再次的仰望交托，求主保守带领赐福给教会的拆船施工，也继续使用教会的拆船施工，来让我们在这样的执行你的大使命的这条道路上来一起同工，来一起来荣耀你的名。主，你继续的保守赐福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也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再一次把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准备了